十二节，请大家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主的话语，请。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就不再在黑暗中行。主啊，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地领受从你而来的信息，也愿主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发芽结实，让我们变成你所更喜悦的样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是由郑昌国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主题是鸽子与橄榄叶，请郑牧师。
坐在这里敬拜主，跟坐在家里真是不一样。我坐在这里非常享受敬拜主的时光。从前我还在匹兹堡的时候，教堂里面有十二幅彩色玻璃的图画，都非常美丽。我特别喜欢中间的一幅，其中有一只鸟，还有一片树叶。鸟是什么鸟？我还没讲出来，你们就讲了。叶子是什么叶呢？橄榄叶，你们都知道，我们一读圣经就知道啊。这个英文的这个鸽子叫做 dove，D-O-V-E。橄榄叶呢，就是 olive leaf。因为要讲这篇道，我看了很多书，在圣经中查考了很多有关鸽子的经文，综合研究分析，然后今天把我所学习的和大家一同分享。我选了四处的经文给大家看，两处在新约，两处在旧约。新约的两处都在马太福音，旧约的一处是在雅各，一处是在创世纪。让我们先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请大家翻到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浸。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没有受。”啊！我当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浸，随即从水里上来，天 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大家注意，在这个中文圣经的神字前面有一个空格，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中文圣经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我是说和合一本。有一个版本呢叫做神版，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上帝版。你们有没有注意，我们中文圣经的神版那个神字前面都有个空格，为什么有个空格呢？因为他假如要换上帝版就比较容易，一个地方是一个字，一个地方两个字，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另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喜版，一个是敬版。有些的圣经提到受喜，有些地方提到受敬。这是讲到耶稣受敬的故事。耶稣受了敬，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灵的形状仿佛鸽子，因此鸽子就成了圣灵的一个象征。这是我四个要点中间的第一个 Dove as a symbol， 鸽子是一个象征。我已经提过中文圣经两个版本，神本和上帝版，神版和上帝版。另外两个版本就是喜版或者是敬版。懂得希腊文的学者告诉我们，希腊文有三个喜字 wash。第一个喜字是讲洗一部分，比方说洗眼睛、洗脚，希腊文这是一个喜字。还有第二个是洗澡，这是洗全身，全部都洗干净，这是另外一个字。我们中文没有这些分别，他们有不同的。还有第三个字，这个喜字是什么呢？这是包括全身的，它主要的意思不是洗干净，乃是淹没。这就是表明和主耶稣一同埋葬，我们译作敬水礼是很合宜的。我在这里参加崇拜有几次我看见王牧师在这里举行这个敬礼，整个人浸在水里面，他并没有拿手给你拿毛巾给你洗洗干净。这个主要的意思不是在乎洗，乃是在乎浸。浸就是埋葬。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耶稣受了浸，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值得注意的是，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使信约翰比主耶稣大六个月，大约他也是早六个月出来传道。许多人到约旦河去请约翰为他们施浸，因此他也被称为施浸约翰。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耶稣来到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浸，约翰感到十分惊讶，他不敢为耶稣施浸。他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受浸这件事令人难以了解。 约翰的敬礼是呼召人悔改罪得赦免。耶稣是救主，他没有罪，他不需要悔改。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耶稣祷告，他没有一次做认罪祷告，他不需要，因为他没有犯过罪，他不需要悔改，他也不需要赦免。主为什么要受尽？为什么？这是令人难以了解的。我读过一本早期的书，记载一段谈话，主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兄弟们对他说，施浸约翰使人罪得赦免而施浸，让我们去接受他的敬礼吧。主耶稣就说，我曾经犯了什么罪使我去接受他的敬礼呢？是的，主似乎可以不必受敬，但是耶稣还是请求约翰准许他受敬。主耶稣受敬是为你为我设立一个榜样。假如我们中间还有人没有受敬，你想想这件事情，若是他都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这样做？耶稣存心谦卑，站在罪人的地位上，他成了你我的代表。人受浸进入水中，又从水中起来，表明旧人已经死了，埋在水中了，埋葬了，现在是一个新人，是新的开始。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死的地位上，他是多么谦卑啊，多么样的顺服啊，他有一颗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心意，这是太令人感动了。因此就在他受浸祷告的时候，天就忽然开了，圣灵就降下来，天上的神为主耶稣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现三位一体的三个圣位，这是很少有的情形，三位一体的三个圣位同时出现，若不是让人看见，就是让人听见，圣父在天上说话，圣子站在约旦河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三位一体同时出现。有人会问，圣灵怎么会像鸽子呢？因为鸽子是美丽的，鸽子是温柔的，鸽子是和平的，因此鸽子成了圣灵一个最好的象征。我要讲的第二点， The nature of dove， 鸽子的特性。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请看第十章。第十六节，这是主耶稣打发门徒出去传道之前给他们的吩咐啊。十六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接下去，驯良像鸽子，驯良像鸽子，这是鸽子的特性。英文有两个字，一个字是 innocent， 就是纯洁，这是个多么好的字。还有一个字就是 harmless， 不会伤害别人， harmless， 这是个多么好的字。这一节圣经的背景是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吩咐他们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第七节，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谁走谁传，走到哪里传到哪里。第二，第九节第十节，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里告诉我们，你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不要担心你的需用，神会供应。十一节十二节，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一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去的时候要请他的安，要为人祈求平安。第四就是刚才我念的十六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讲到四个要点，随走随传，不要担心生活的需用，要为人求平安，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因为你们的环境非常险恶，好像羊走入了狼群。还有第十七节最后一个要点，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你们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里讲到要防备人，中国有一些古话和圣经里面的道相似。古人说，有一样的心思你不可以有，有另外一样的心思你不可以没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在罪恶的人中间，好像狼群，我们是羊，狼很凶残的，羊入狼群，你不可以不小心。要驯良，要灵巧，灵巧加上驯良，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平衡，又要灵巧又要驯良，一方面不伤害人，一方面也不要被人伤害。有一些主的羊不够灵巧，被狼咬伤了，吃掉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有一些羊整天跟狼混在一起，渐渐的失去了它应该有的顺良，羊渐渐的变成了狼。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情形。那些最好的主的羊，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们在狼群中传福音做见证，靠着神的大能竟把狼变成了羊，狼变成了羊，这就是重生。 重生是圣灵大能的工作。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与圣灵的工作配合。一个人怎么样可以重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弟兄姐妹，想想看，你有没有重生？你有没有新生命？你自己知道。你想想看，怎么样可以成为重生的？第一，他要承认在神眼中我是个罪人，要谦卑，带着你的本相到神面前。第二，要知道神爱我们，差遣他的爱子来为我们舍命，要知道耶稣十字架的救恩。第三，要悔改，悔改就是心思的改变，为罪难过，懊悔。以前我们做了坏事，占了便宜，我们心里欢喜，可是现在开始为罪难过。第四，带着信心和交托的心来到基督面前，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圣经上告诉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神已经完成了救恩，但人必须，你要接受，神已经完成了，你不必做什么，你可以接受，你愿不愿意接受？你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曾经向耶稣诚心祷告吗？信主以后，圣灵使我们渐渐地变成主耶稣的样子。主耶稣就是这样，驯良、温柔，像鸽子一样。第三点，我讲的比较特别一点 ，Dove's eye 就是鸽子的眼睛，鸽子的眼睛。我要跟大家看旧约中的一卷书，就是雅各。我们要知道雅各的背景，所罗门王和另外一位女子苏拉密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圣灵借着这个故事描写基督与基督徒之间的爱。两人，所罗门王代表基督，女子就代表基督徒。让我们来看这个雅各里面两人怎么样称呼他所爱的女子，怎么样称呼他。我们看雅各第二章，雅各在诗篇后面啊，雅各诗篇箴言传道书，然后雅各，请翻到第二章。我们要看三处的经文，都在雅各。第一处，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个良人怎么样称呼他所爱的这个女子？你看第十四节，这里提到鸽子，他称呼他，我说我的鸽子，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是第一处的经文，二章十四节。 我们再看第五章第二节。五章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叩门说，我的妹子，我的骄傲，我的鸽子，你看看这里，他叫他鸽子，这是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呢，就是 my perfect one， 我最完美的一位，我的完全人， my perfect one， 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在这里第二次出现这个字，良人称呼他所爱的女子，我的鸽子。还有第三处，六章第九节，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 ，one and only， 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都称他有福；王后、嫔妃见了他，也赞美他。这是第三次称呼他为 dove， 鸽子。另外再看两个地方，也在雅歌里面特别提到鸽子的眼睛，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就是我讲的第三个重点， Dove's eye，鸽子眼。除了一章十五节，还有四章一节。四章一节，我的骄傲，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睛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这里提到鸽子，也提到鸽子的眼睛。我们知道眼睛非常重要，一个人是否美丽跟他的眼睛很有关系。所罗门称赞这个女子有美丽的眼睛，好像鸽子眼。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啊，为什么讲她是鸽子眼不是老鹰眼呢？老鹰眼就很可怕了，鸽子眼跟老鹰眼是天差地怎么说，天差怎么说，反正就是天地 之差了。他讲他是鸽子眼，这个很有意思啊。有一次教会有两个小宝宝，一男一女，孩子的妈妈呀抱来教会，他看见牧师，他问我要不要抱一抱。哎呀，我不敢抱，你知道吗？我看那些婴孩啊，那么小，那么软，那么嫩，我真是怕一不小心伤了孩子，所以我那个很小的孩子我是不敢抱的。但是呢，我很喜欢看婴儿的眼睛，婴儿美得很，他的皮肤美得不很，美得不行啊！这台湾话说不行啊，好的不行啊。他的眼睛也是美得不行。我最喜欢看小孩的眼睛，郑师母跟我一样，我们都喜欢看小孩的眼睛。为什么喜欢看小孩的眼睛呢？因为小孩的眼睛非常清啊。不像你我的眼睛，人越老那个眼睛越浑浊啊，非常的清，非常的纯洁，一点世俗的污染都没有，这是小孩的眼睛。就好像圣经中 我就想到鸽子眼。那一副单纯纯洁仰望主的眼睛。我们人有困难的时候啊，你我都一样啊，人有困难的时候眼睛就到处转转了，就想要找帮助，看什么人能够，什么地方能够得到帮助。可是我们很少学习仰望主，我们都是找人，先找人，后来才想到主。人类从很早以前就知道鸽子能够传达讯息。有人开始发现，在这么多的鸟类当中，鸽子非常特殊，它和所有其他的鸟类有一个很明显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鸽子的眼睛。鸽子认得自己的家在哪里，它可以很正确的分辨方向。你无论把鸽子带到哪里去，你把它一放，它在空中绕两圈，它就知道它的家在哪里。它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它不像其他的鸟东张西望到处游荡，他的眼睛注定着望着他的家，飞呀飞呀飞呀飞呀，他目不转睛的一直到家为止。神希望我们有一副鸽子眼，注目天上的家乡。你有什么难处吗？你有什么需要吗？你需要这一双鸽子眼，专心的仰望神。这是圣徒的品格。诗篇118篇第八节说：“投靠耶和华，强思依赖人。”神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者，我们要专心的等候神，依靠神。有一年，教会在财务方面发生了缺少，最多的时候我们缺少20000块，年终的时候不但够，而且有余。神教导我们仰望他，学习运用鸽子眼。让我讲一件最新鲜的事，就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前两天。前两天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实在是太不可想象，太奇妙了。我身上有这一串的汽车钥匙，还有一些其他的钥匙，突然不见了。对我来说，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我们夫妇还有来探访我们的在座的刘牧师夫妇，四个人到处找，翻箱倒柜找，四个人拼命找，可能想象的地方都想了，就找不到。后来又来了两位亲戚，六个人一直在纳闷，这个钥匙我早上还开过trunk了，怎么就不见了呢？六个人在谈话之中，不晓得讲了多久多久多久，后来居然怎么有一个人讲到垃圾桶。会不会不小心丢到垃圾桶里去了？我最先想到的是我的那个书桌旁边有一个小的垃圾桶，我看了很多 junk mail， junk mail 每天都有啊， 都是到处都是要捐钱的那些东西，很多很多，要我订杂志的很多很多，我都丢进去，会不会一不小心把我的钥匙也丢进去了？当时是礼拜四的晚上，就是前几天的晚上。一星期一次的垃圾车收垃圾的时间，垃圾，有人是垃圾啊，垃圾，我们就有人讲垃圾啊，就是垃圾啊。一个礼拜一次收垃圾的时间是礼拜五的清晨，那个是礼拜四的晚上，我们的垃圾桶已经拉到路边去了。万没想到刘牧师救了我的命，他居然在门口那个大的垃圾箱里面找到了我的钥匙。我们是多么欢喜多么感恩呢、啊、到底是谁把那个钥匙丢进去了？除了我还有谁呀、啊？假如那是多么紧急多么可怕，那是礼拜四的晚上，假如礼拜五的早晨垃圾车一来，那个垃圾就去了，我的钥匙就永远不可能再找到了。哎呀，圣经上说，凡你们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这是马太福音七章八节。我又多了一次亲身的经历。弟兄姐妹啊，凡事都要仰望神，你知道吗？神什么事都管，还帮我在垃圾桶里面找到了我的钥匙。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中间在座会不会有人遇见什么困难？ Final 到了，这真是个大麻烦啊。有人说最好就是学校没有考试了。我们遇见各样的困难，找工作的困难，你们这些单身的，你们遇见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摆在前面，你的婚姻大事要仰望主，盼望神给你一副鸽子眼，仰望他，他会帮助你。以上三处的经文只是讲到鸽子，没有讲到橄榄叶。现在最后一处的经文，第四个要点 Dove and olive leaf， 鸽子与橄榄叶。我们再回头看创世纪好不好？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再回头来看创世纪，请看第八章。第六节，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只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鸽子跟乌鸦不一样，乌鸦是吃腐肉的，它到了那地方它就到处吃东西了，它都不回来了。这个鸽子呢很爱干净，它找不着落脚之地，它就又回到方舟那里去，挪亚那里。挪亚就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你看，鸽子橄榄叶。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请大家注意，挪亚在那个洪水期间一直被关在那个方舟里，跟那么多动物处在一起了，闷死了。他多么希望那个新天地快点出来，他能够从方舟出去，吸收一点新鲜的空气。 可是他一直在等，一直在等。在创世纪第八章里面五次讲到时间，讲到时间。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第三节，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150天就是5个月，对不对啊？几个月？5个月，等了五，他的又多等了五个月，然后到了7月17日，方舟就停在亚拉山的山头上，他停在那个山上，可是水还是淹没那个山头，水又渐渐的消了，又到了10月初一，又从7月17又等了多久啊？8月9，又等了2个半月。后来就第9节说，又过了40天，他打开方舟的窗户放乌鸦，后来又放鸽子。10节说他又等了10天，又等了7天。到了12节，他又等了7天，他一直一直一直忍耐的等候神的时候。后来他得到一个神赐给他的新天新地，他多么快乐！圣经第1卷书《创世纪》讲到一切的起头，神如何的创造宇宙万有，最后神造了人。神最爱的是人，可惜人犯罪远离了神，因此有了洪水的灾难。神吩咐挪亚进方舟，叫人和各样的生物可以躲进去。这个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八口，这个方舟就是基督耶稣的一个预表。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进入了今天属灵的方舟。哎呀，多么好，我们这里有一个方舟弟兄，刚才领我们唱歌的就是叫做方舟，我真喜欢他的名字。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预表耶稣基督。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是进入了这个属灵的方舟，可以逃避神对罪恶的刑罚。方舟的长短，圣经上当时没有用我们的美国这里用的尺，它是用肘，一肘就是1尺半。方舟是300肘长，就是450尺长。你想想看，450它有多长，比我们这个礼拜堂从头到尾还要长了。方舟好大，它是宽50肘，等于是75尺，高30肘，等于45尺。方舟非常大，有人研究方舟的长宽高的比例，发现它这个比例跟我们最现代的船的比例是一样的，多奇妙！挪亚哪里懂得造船呢？这是完全神告诉他的。有人说方舟有一个不好，方舟不能开炮，因为方舟是平底，方舟一开炮就翻了。因为神造的船不是要开炮的，神不是造军舰，神是造方舟。神预先告诉挪亚洪水要来，要他建造一个很大的救生船方舟。挪亚一生最大的工作就是建造方舟，我们基督徒一生最大的工作就是建造教会。方舟没有舵，没有锚，没有发动机，没有推进器，但是神在暗中看顾、保护、引导。洪水渐渐退了，方舟落在一个山顶上，挪亚放出一个乌鸦去，他的目的就是想乌鸦看一看是不是水都退了。乌鸦令挪亚失望，他不回来了。他看见那些腐烂的尸体，他高兴得很，他去吃了。他后来又放了一只鸟，就是鸽子。这两只鸟一黑一白，很不一样，外表不一样，性情也不一样。神造万物都有不同的用处。我们基督徒读到乌鸦，就想到神差遣乌鸦天天为藏在基利盼西盼的先知以利亚雕肉和饼，列王记上17章。
那一次神没有差遣别的鸟，他差遣乌鸦。妙就妙在这里，乌鸦是爱吃肉的，他让他叼肉去给以利亚吃，这件事情是太奇怪了。
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英文，我们中文就说乌鸦，英文是说 ravens， 还有多数，那是不止一只乌鸦，有好几只，都是这个样子，把肉叼给以利亚吃。星星可能是就是奇怪，那段时间那几个乌鸦就是不爱吃肉。也可能的情形是他们的肉太多吃不完，他们就天天叼肉去，就养活了先知以利亚。为什么不差遣一个人送肉饼去呢？因为送肉，假如是个人送去，那个以利亚他就天天依靠那个人，他就不会依靠神了。神就要训练他依靠神。乌鸦把饼和肉丢过去以后，他就跟乌鸦讲，明天你一定要来。那乌鸦呱呱呱就跑了，他也不知道来不来。哎呀，神就训练我们，就常常就是这样。是我这个几十年依靠神呢，我过日子，神常常就是差遣乌鸦。我不是骂那些帮助我的人都是乌鸦啊，就是很爱吃肉的人，他把肉给你啊，这是太奇妙了。好，我又回到我的题目上来啊。鸽子爱干净，找不着落脚之地。有些人就像乌鸦，有些人就像鸽子，爱干净。神希望我们像鸽子，在污秽肮脏的地方找不到落脚之地。鸽子回来的时候，他又放出去。过七天又回来，他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知道洪水都退了，新的世界是神的礼物。他们出了方舟，马上献祭敬拜神。鸽子的嘴里面叼着一个橄榄叶，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鸽子和橄榄叶就成了新世界新展望的一个代表。世人经过了世界两次的大战，哦，我们多么渴望有和平。几十年前各国的代表成立了联合国，在纽约联合国大厦奠基的时候，下面埋了一本圣经。你知道联合国的国旗上面是什么图案吗？就是一个世界地图，两片橄榄叶包着它，就是圣经的背景。人多么盼望和平，可是这几十年的历史，战争又爆发了，战争又爆发了，不知道要持续多久。我们要为世界和平祷告，为生活在战争边缘的人祷告。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发生常常感觉到失望，但是我们并不绝望，因为我们知道洪水以后有了新的天地。我们现在的世界就好像洪水泛滥的时候那么样的可怕，但是主耶稣那一位伟大的和平君王，当他回来的时候，一切都要不一样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就快要回来。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仿佛是住在方舟里的挪亚，我们等候那个新世界的来临。我们需要信心。你相信耶稣会回来吗？ 你相信圣经的末了要讲到不但有新天还有新地，你相信吗？ New Jerusalem， 你相信吗？我们永远的家乡，我们需要信心，我们也需要忍耐，等候，等候。创世纪八章里面讲到六次挪亚等候神的日期，最先讲到150天，然后讲到好不容易到了7月17，然后又讲到等到10月1号，又过了40天，又等了7天，又等了7天。这是挪亚对新天地的等候。主应许我们有一个新世界在前面等待我们，不但有新天也有新地，启示录21章第1节，这个话是真的。那一只等候已久的鸽子飞到我们的身边，它口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是从神所应许我们的新世界带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勉励，罗马书13章第12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让我们像挪亚一样的耐心的等候，让我们谦卑自己，在神面前敞开我们自己，接受神的光照、神的力量、神的喜乐。我祈求圣灵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好像当年像鸽子一样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一样。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看见鸽子与橄榄叶，挪亚与方舟，新天与新地，盼望你让我们像挪亚一样耐心的等候你所应许的那天一定会在最好的时间来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信心变成眼见。感谢赞美你，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